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生命中有许多的重担，我们有时能够互相担当，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十字架只能够背自己的。我们有时希望自己能够去承担别人的所有重担，那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重担都交由别人来承担，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是可以互相担当，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的。很多时候，我个人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确实有时候觉得在人与人之间，我们要去互相关心，或者是要彼此担当，好像在人际关系方面有些困难，需要勇敢地跨出一步。但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彼此相爱，也互相担当。因此当我们如果常常是去想着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缺乏的时候，不仅我们会成为一个感到能够知足的人，我们也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也能够蒙神的悦纳。人生并不需要去和他人做比较，但是如果我们都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么这世界一定会更美好的。愿我们能够分享神所给我们的一切丰盛的恩典。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威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互相担当，经文在加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及第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太书第六章二及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加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太书第六章第五节其中说道，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互相担当，不要求他人来肩负你的重担，也不要因为他人没有分担你的重担而敌视他。不要期望他人对你施恩惠，一个基督徒应该能够忍受他人的轻视、遗忘，甚至遭受侮辱，也不发怨言，也不怨自己。凡将自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必须每天学习死的功课。纵然他自己的重担没有人与他分担，但是他乐意分担他人的重担。一个基督徒会常常忘记自己和自己的重担，而寻找每一个机会去帮助那些背负重担的人。一个人缺少基督的爱，他就看不见他人的重担。一个人看见他人的需要而不去帮助人，他就没有上帝的爱。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向你献上感恩，为你所给我的恩惠与身边的人给我的恩惠心存感恩，调整我的眼光，不忧虑自己的重担，更多看见他人的需要，给我从你而来的平安和满足，能去分担他人的重担。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和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重重殿》。 这本书总共有12章，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4章，论需要，论尾声，论梦想，论心态。今天要继续来到第5章，论承担，我要打发你去。在这章一开始，作者所引用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3章7-15节，以及出埃及记的第4章1-17节。这里是特别提到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对摩西所说的一些话，以及摩西的回应啊。今天我们要接续看到第5章，论承担，我要打发你去，最后一个部分。神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使杖变成蛇，然后又变回杖来。神指出，这神迹是为了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可是神并没有对百姓会不会相信做出保证。后来神又预备了第二个神迹，就是使摩西的手长麻风，之后又使他复原。再次，神没有保证一定对百姓有效，由于可能无效，神再指示摩西进行第3个神迹，就是要他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那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即使是这样，神终究没有承诺百姓一定会相信他。由此可见，侍奉真正精彩的地方并不在于果效，而是在于过程。从旧约其他先知的蒙召可见，有时候神在交付任务时已经讲明肯定无效，可是神还是要他们去做。而在整个过程中，这些顺服神的人就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到神的作为。当然，我们不能对没有果效的侍奉毫不反省，只是不要忘记，过程更重要。有一些人为了追求果效而不择手段，有一些人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果效，结果完全没有从过程中学到什么，反而因挫败而一蹶不振。就好像有一些人为了完成某项企划，完全不顾及自己与身旁之人的关系。有些人考试为了得到更高的分数，采取作弊的恶行，而不在意自己是不是真的懂了。以这样的心态侍奉，就是错失了侍奉更深的含义。我们当然期望侍奉有果效，但更当期待的是神在我们侍奉的过程中彰显他的信实。自从信主以来，我住过不少地方，而且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尽力参与在侍奉当中。我不敢夸自己成就过什么大事业，也的确没有，但是我敢肯定地说，借着侍奉，我经历了神的作为。我经历神怎样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看见他开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经历神怎样透过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供应我们的需要。我经历神怎样改变一些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希望的人。我经历过神怎么透过人的软弱来挽回一个濒临破裂的婚姻，见证过神怎样借着一个人所经历的苦难激发他无比的爱心，使许多人因他得福。这些见证也许你也听过，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侍奉的人，你就能在这一个个真实的见证和神迹当中有份。那种因参与而有的兴奋和喜悦，远比一个旁观者来得更强烈更真实。所以不要老是只享受听见证，我们要身历其境，看神怎么借着我们的手施行他的作为。信仰一点也不枯燥，我深信神绝对是充满创意和大能的，但是纵观圣经， 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些神行事的固定原则。其一就是，神在行神迹前，总是先邀请人顺服他的指示。就以摩西蒙召时神所行的两个示范神迹为例吧。神先命令摩西把手杖丢在地上，手杖才变成蛇，然后他又命令摩西抓住蛇的尾巴，蛇才变回手杖。为什么神不直接使手杖在摩西手里变成蛇呢？接着神也大可直接使摩西的手长麻风，这种做法只有在神惩罚人的时候才使用。可是神却要摩西把手放在怀里，神迹才发生。人顺服的动作总是在先，神迹才跟着发生。其他的神迹也一样，摩西击打尼罗河，河水才变成血，摩西举杖，洪水才分开，祭司的脚踩在约旦河中，约旦河才分开。难道神不能直接行神迹吗？不，没有什么是神不能做的，只是他乐于邀请他的仆人参与在神迹中。而从摩西的角度而言，每一次神迹还没有发生之前，他都必须相信而顺服，并照着神的命令去做，才会看见神迹。这样他的生命就在一次又一次的顺服中成长了。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当以正确的真理知识为基础，但也表现在于信心生活上，就是越来越摆脱自己的意愿，越来越被神的主权所得着。换句话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并不在于圣经知识有多少，而是在于对神有多顺服。事实上，实际行为的改变才是一切教育的目标。鲍恩说，一个人可能头脑里装着无数的资讯，而完全未受教育。对人人都是教练作者布兰查德和舒拉来说，所谓未受教育，指的就是行为没有改变。书中说，学习的定义就是行为的改变。如果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那么你就是没有真正的学习。艾里德也有一段相同的论述，他说，寻求完全的认知，就像寻求最适当的经验一样，是无止境的。我们必须活在尽我们所知的生活目标中，如此实践，信仰的真正意义就会向我们及周遭的人显明出来。我的确见过许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因着侍奉而成长，神透过侍奉开发他们生命新的领域，神透过侍奉发掘他们内里潜藏的潜能，神透过侍奉中同工的配搭磨练他们的品性，神透过同工的相处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强项和弱点，神透过侍奉中的挑战考验他们坚韧的毅力，神透过侍奉上的挫折操练他们对他的紧紧依靠。因此，当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生命就迈向成长。当时或许并不觉得，但日久回头一看，就发现自己长大了。一个呆呆坐着连根手指都不动的人，生命不能成长的。正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收到一个转发过来的 PPT， 正好揭示了上述真理。PPT 讲述龟兔赛跑的古老故事及其续集。一如大家所熟知，因着兔子的骄傲而使乌龟赢得了第一场赛事。PPT 为此做了一个小结，缓慢而稳重的人赢得了比赛。据此 PPT， 兔子从第一场赛事中学得了教训，于是再邀乌龟进行比赛。这一次兔子以飞快的速度和坚持的态度赢得了比赛。PPT 又做了一个小结，缓慢而稳重虽好，但若能快而坚持，则更容易成功。但这次乌龟并不服气，于是再邀兔子进行比赛，并要求改换赛场，使参赛者必须经过一条河流才能抵达终点。可想而知，乌龟胜了，因为兔子不会游泳。PPT 做了另一个小结，成功者必须了解和善用自己的特性， 最后，兔子不肯服输，在要求乌龟进行最后一次比赛。这一次，兔子背着乌龟快速完成了陆地赛跑的部分，而乌龟则背着兔子渡过江河，一起来到终点。PPT 总结说，团队所能达到的成果远比一个独行侠更加优越。看见了吗？乌龟和兔子都在实战经验中成长了。摩西还担心一个切身的问题，自己的局限。他对神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这话很可能不是指口才，而是语言能力。毕竟摩西当时已经离开埃及40年了。有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不是假想的，而是因为确实认识自己的弱点。有人一说话就令听者打瞌睡，有人同新朋友交谈总是找不到开场白，有人看到台下人多就发抖，有人常被小孩子弄得头昏脑胀，像我一样，有人提出的建议常常不被看好，有人唱歌总是与别人不合拍。有自知之明的人都会自问，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唱歌，怎么能教书，怎么能做栽培呢？神没有否认摩西的坦诚，神比摩西更知道他的局限何在，可是神也没有纵容他的推辞，反而再次将摩西的眼目从自身的软弱转移到神的身上。口才是神的恩赐，毕竟侍奉不能靠本能，而是靠圣灵的恩赐。我不是一个自小就接受音乐培训的人，可是信主之后看见教会团契需要伴奏，便向神求恩赐，并开始学习吉他。现在到哪里都能用吉他来侍奉主。此外，我从小个性内向，不爱多说话，更别说要在众人前说话。记得第一次在少年团契带领祷告会的时候，为了一个简单的祷告准备了很久。祷告完以后，有个弟兄告诉我，听得出来你的声音在发抖。可是当我在吉隆坡念美专的时候，看见信徒灵命的需要，就向神求讲道的恩赐。2年之后，神就开始给我许多机会，借着宣讲真理去造就人的生命。一切都是恩赐，在神有数不尽的恩赐，我们只管来到他跟前祈求和支取，他会按照他的心意赐给我们。可惜的是，很多信徒并不看重此事，宁愿满足于自己对自己固有的看法，宁愿保持现在的状况。恐怕得了恩赐，别人对我们的眼光就不同了，甚至还可能因此要担负更多更大的责任。教会领袖没有帮助信徒发掘恩赐，也是另外一个恩赐被荒废的主要原因。然而，很多人因此错过了生命中更美丽丰富的片段。著名抽象派画家毕卡索的名言是我们当有的精神。他说，我常做自己不懂的事情以学习怎么做。纵使听到了神给的应许，摩西仍然对所承担的任务感到畏惧，只是他以无借口推辞，只好对神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意思是，主啊，最好还是别人啦。神没有成全他，但是神为他预备了同工，摩西的哥哥亚伦。神显然对摩西的态度很不满，开始对他发怒了。神对他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摩西也许真的没有信心可以一个人承担这个工作，神了解并为他预备了一个同工，填补他的软弱和不足。没有哪个人能拥有所有的恩赐，也没有哪一个人完全不需要他人的配搭。因此，神建立了团队，使我们能彼此配搭，取长补短，同心同行来完成事工。我自认神给我许多的恩赐，可是我也认识自身的限制。侍奉不能没有同工，就连最简单的吃饭都需要别人服侍了。 其他像是理财、交际、管理等等也做得不好。感谢神，过去侍奉的年日中，神总是信实的预备适合的人与我同工，包括我太太。在配搭过程中，我的能力就提升了，而且教会整体的能力也随之提升了。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做得更好、更长久。摩西虽然一度尝试推辞和拒绝神的呼召，他最后还是顺服了。他的顺服带领他迈入他人生最精彩的40年。这40年远比他在埃及皇宫的40年和他在旷野牧羊的40年还要精彩。圣经只用了10节经文记载摩西的第一个40年，15节经文记载他的第二个40年，却用了4卷书来记载他最后的40年。神也向你发出邀请，邀请你踏入信仰中更精彩的领域。信主至今，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你对他的真实大能经历了多少呢？你在侍奉的能力上成长了多少呢？你的信仰生活精彩吗？担起侍奉，你必对神有新的认识，你的信仰必有崭新的体验，你的能力也必因恩赐和同工而加增。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
今天从给侍奉充充电这本书看完了第5章，论承担，我要打发你去。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继续看到第6章，论挑战，不要被困难吓死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